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就望福音进到最后一个段落了啊，就是我们前面已经结束了耶稣在晚餐厅的故事啊，为门徒们洗脚，跟门徒们共进晚餐，然后有非常长的一段谈话啊。那现在是在晚餐厅讲话结束，他也向天父做了祈祷啊。为了自己光荣天主父，为了眼前的门徒们，为了这些门徒们以后会吸引来的门徒们，为他们祈祷，求天主他们能够共荣，能够合一。接着就是进入耶稣的苦难，第十八、第十九章是耶稣的苦难叙述，第二十章呢是复活的故事，二十一章当然也还算是复活的故事，不，基本上是附录啊。基本上二十章的结尾已经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结尾的形式。所以二十一章我们的诗稿本就已经打上了附录两个字。我们还有四个章啊。我们先看这个头两章，第十八章跟第十九章苦难叙述。其实你读一下啊，这个从外在的结构、这个内容上面、顺序上面。跟对观福音就是马窦、马可、路加是一致的，吃完晚餐，对不对？去这个一个橄榄园啊，然后呢是耶稣被捕啊，然后被捕的时候，先在司祭那边受审，先在犹太地方受审了，然后在比拉多那边受审，然后是死亡啊。这个大的结构呢，基本上是相当一致的。我们可以想象，可能这个是很早就形成了一个我们说耶稣苦难的这个传统啊，留下来了啊。但是它在这个核心的格式是人类都还是有一些差别啊。但他们在最古老的这个传统形成以后，他们可以继续向各地用口头传嘛，或者在各地，然后慢慢就形成怎么样不同的有一些因素是改变了。然后呢，还有这个信仰团体本身发展的过程不太一样，就慢慢的到每一个福音作者的手中，可能有一些资料是相当一致，譬如说大的结构，那很多细节呢已经发展出每一个作者独特的形式。那若望福音呢，当然有它非常独特的地方啊。我们譬如说，我们在读过就知道，若望福音的耶稣在晚餐厅之后呢，进到一个园子里面啊，被捕，但是呢，没有我们所熟悉的所谓的三元祈祷。若望福音耶稣没有祈，你甚至可以说，整个苦难叙述里面耶稣没有祈祷的。你可以说，第一个人说他前面十七章祈祷过了，跟祈祷过，但是别的福音没有材料啊，这很清楚的不一样。而且看若望福音的苦难叙述，就很难讲他是个苦难啊，他当然是被杀害。死亡，不是感觉上耶稣好像掌控一切，他就这个事情完了，他就怎么登基做王，这是他前面所说的，在这个晚餐厅谈话，跟耶稣说：“天主父，求你光荣我，求你让我光荣你。”啊，所以现在是很清楚，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在若望福音的描写是耶稣受光荣，或者换另外一方式被高举。我们记得耶稣告诉尼可德摩，当人子被高举的时候就要吸引众人归向他嘛。第三章就出现这个讲话了，一直发展很多次出现，现在是真正的到了最后，耶稣要被钉死，被钉在十字架上，当十字架立起来的时候，那他的脚是离开地面的嘛，是被高举。所以这个被高举跟受光荣的概念，我们前面已经非常多了，就整个出现非常多次。当然这个是最后的苦难叙述，是把前面的所有的准备的工作现到了一个实现的情况。所以作者呢，他是很清楚，他是在用这样的一个成果来展现，你说他怎么样处理了留到他手上的那些福音材料，耶稣他怎么样编辑，当然这个材料到他手上，我们已经无法去真正的去细细的分析，他们可以相信他一定不是凭空撰写的，有一些现成的材料，然后呢有很多因素影响他啊，比如说这个信仰团他们生活的形态，他们自己所发展出的神学，他们跟耶稣的关系啊，他们怎么样去理解整个耶稣的苦难的故事。那么最简单说，就是福音的作者，若望福音作者，他是要把耶稣表达成君王，然后呢他的苦难呢就变成登基做王 是在苦难的叙述的结尾呢，是整个耶稣作王的过程的圆满实现。所以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就很清楚，就是你要把这些在阅读的时候，你注意到，就我们说我们要读这《王福音》，我们大概对《王福音》故事我们也熟嘛，特别是苦难叙述是真的大家都非常熟悉，只是我们平常不会去分谁写的怎么样啊。那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做个对比，就是《王福音》跟对观就好，我们暂时不分马窦、马古和路加那么细。我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读着王福音，你现在脑筋知道要有一点点那个对观福音的那些苦难的叙述。如果说都不记得的话，那怎么办呢？就回家读一读咯。回家读一读就好了。最好是读那个马古的版本。好，我们现在看第一段18章1到11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这是指晚餐厅的谈话，从13章到17章。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和门徒出去，到了克德隆西的对岸，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便进去了。出卖他的犹达斯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同门徒曾屡次在那里聚集。犹达斯便领了一队兵和由司祭及法利赛人派来的差役，带着火把、灯笼与武器来到那里。耶稣既知道要临到他身上的一切事，便上前去问他说：你们找谁？他们答复说：拉撒勒人耶稣。他向他们说：我是，或者我就是。出卖他的犹达斯也同他们站在一起。耶稣一对他们说了我就是，他们便倒退跌倒在地。于是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拉撒勒人耶稣。耶稣答复说：我已给你们说了我就是，你们既然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是为应验他先前所说的话：你赐给我的人，其中我没有丧失一个。西满伯多禄有一把剑，就拔出来向大司祭一个仆人砍去，削下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尔和。耶稣就对伯多禄说：把剑收入鞘内，父赐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吗？好，若望的苦难叙述，它一开始是指晚餐厅的故事结束了，晚餐结束，耶稣的祈祷结束，耶稣跟门徒们就到了一个园子，应该是橄榄园了啊。那个位置是在克德隆西的对岸，在那里呢，耶稣就是被捕。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犹大是带着人来逮捕耶稣。好，那这边经我们看见啊，这个耶稣的话，父赐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吗？就很清楚显示啊，耶稣面对这个情况啊，他没有任何的挣扎的，就是毫不抗拒，也不奋斗。那前面说耶稣第四节知道要临在他身上的一切事，所以耶稣面对死亡是知道一切的。好，我们注意到在前面在第十二章，耶稣在这个世上生活要结束的时候呢，他因为有人来找他，对不对？第十二章结尾里面，这个有希腊的人来看，想看耶稣，透过了腓立伯跟安德勒来介绍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话呢？第十二章27节说：现在我心神烦乱，我可说什么呢？我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辰吧，但正是为此我才到了这时辰。父啊，光荣你的名吧。当时有声音来自天上说：我已光荣了我的名，我还要光荣。所以从那个十二章的27节、28节看来，我们的这个事情啊，大概跟这一个中间只隔了这个晚餐厅的故事嘛，隔了没几天了，可以这么说。那个时候呢，耶稣他先是已经预期了要发生的事，还曾经心神烦乱了一下下，对不对？我们知道在对观福音的三元祈祷，对不对？父啊，如果可能就免去这个杯吧，这好像在这边出现的啊。若望福音写在十二章，还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说，我说什么呢？我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辰吧。这是耶稣自言自语，他其实不是在祈祷啊。难道我该说这个？但是我是为了这个时辰才来的，所以他求我求父啊，光荣你的名啊。这个应该为我们现在这个十八章做了准备了。 所以没什么好挣扎的，他知道要干什么。前面大概也说他已经很清楚的意识到这天主要的，他说父啊，光荣你的名吧，那当然是对天主父说嘛，对不对？下面就天主就答复了，天上有声音说，我已光荣我的名，我还要光荣。这是整个耶稣苦难的这个背景，在若望的写法里面，所以很清楚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境，在若望写法。然后我们知道，在对观福音，特别路加里面有写什么犹大斯来了怎么样，要出卖耶稣，给一个暗号，对不对？这么多人，谁是耶稣啊？对不对？他说我亲吻他，这里也没有，是这里没有这些小插曲，而且也没有这个耶稣责备那些差役们。在马尔谷还有马尔谷十四章写，当他那天来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呢？马尔谷十四章四十八节啊，耶稣开口对那些人来抓他的人说：“你们带着刀剑棍棒来抓我，好像对付强盗。我天天在你们当中，在圣殿里施教，你没有拿我。”但他这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所以马尔谷里面还有耶稣责备那些差役的语言。好，这些插曲在若望全都省掉了，没有了。我想他应该是他所收集到的材料应该有这些小内容了，他只是就不写了，因为跟他要表达的耶稣的图像，跟他要表达的耶稣死亡的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整个报道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看来。表面上耶稣是一个即将被逮捕的犯人，要接受刑罚的一个罪犯，可是呢这边看起来跟耶稣他知道一切，所以他是真正掌控整个场面的人，好像别的人反而是被他控制的，他讲什么别人做什么，所以耶稣是完全采取主动，他接受苦难，特别是第四节又已经讲了，耶稣知道什么是要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既然知道，所以他要闪避就可以闪避的，他没有啊。所以他的语言，你注意看，特别读若望福音这个整个苦难叙述，耶稣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在向读者说，眼前发生的事到底什么意思？所以可以看见，耶稣掌控一切的。所以作者透过耶稣去讲的一些话，好，就已经讲了这个苦难的意义。好，那么这个第四节到第九节这一段话，耶稣跟这一些人的对话，我们知道在对观福音是没有，而且描写的非常特别，等一下我们能够做点导读这就清楚了，所以这个很清楚，第四到第九节我们可以相信了，应该是若望福音作者他刻意写的，或最后那个编辑者刻意写的，应该不会是一个我们说客观的历史事实，是他拿来一个当作一个方法来表达他眼中对于这个耶稣整个受难事件的理解。好，我们分三个部分跟大家慢慢的看。第一个，我们先看一到三节是个整个故事的引言，一个导言部分开。然后第四到第九节是人们来逮捕耶稣啊。然后呢，最后呢十到十一节在逮捕耶稣时发生一个小插曲啊，这个伯多禄砍了一个马尔河的耳朵这样子。好，我们先看一到三节这个简。一到三节是整个苦难叙述的引言。好，那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晚餐厅的事件结束，耶稣吃完饭，我们说第一次的这个感恩礼结束了，然后耶稣也祈祷完了，跟我们讲完话了，他起身到了克德隆西的对岸，过了一个小山谷了。克德隆西这个字在他们当时这些这个古老的语言意思是这个阴郁幽闷的意思，一个幽闷之谷，蛮有趣的一个，大概是巧合吧，这样子哈。好，然后呢，那个地方呢，他说，在一个橄榄山上一个园子里面，作者说是耶稣跟门徒们曾经屡次在那边聚集。你在那边干嘛？你可以想，耶稣作为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我们知道，我们读这一个若望福音里面，耶稣是来来回回在耶路撒冷跟北边的加里勒亚来回跑的嘛，对不对？所以来，那他每次去耶路撒冷得有地方住啊，对不对？有地方住啊。那他在加里勒亚可以住家里面，可以住他别的地方，各法王可能常住的地方。他到了耶路撒冷也需要找地方住，然后他在整个的公开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门徒跟随他们在一起嘛，就大概要 居住地方也必须很大，空间要够，所以很可能这个地方是他们平常耶稣跟着门徒们去，我们说假设说每年的朝圣节日他们去耶路撒冷的话，在那边他们固定在那边休息居住。我们可以想想，可以相信那个地方的说主人大概也是一个愿意接近耶稣的，把这个场地让他们使用，然后让他们变成一个什么这个主人的客人们，因为他们常在那边聚集，所以很清楚怎么样。因为大师本来是十二人之一嘛，本来是耶稣门徒中的一个，所以他当然也会知道那个地方，很清楚的。好，那么对观福音，我们知道有这个犹大师出卖耶稣的故事，他去跟别人谈报告啊，谈价钱，这边都没有写啊，这边没写啊。好，这边只说怎么样，就是犹大师来了。跟着这些由司祭跟法利赛人派来的差役一起，犹大师呢是带路人、领路人，他知道耶稣他平常在那里会在什么地方休息。好，那么这些人来逮捕耶稣。好，那么若望福音所提到的是有这个司祭、法利赛人派来的人，那当然应该可以说是犹太公议会派来的啊，但是呢还有一队兵。那这个兵当然就应该是罗马的士兵了，很清楚。那这个是大概提早写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本来在这个耶稣被带到比拉多受审之前，因为都是犹太人的，我们可以说私设刑堂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写的蛮奇怪的哈。但当然你可以说是不是圣殿景观，不过这个一对兵的写法应该是指这个罗马的军，但是在现实的情境里面可能比较难成为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就这写了稍微做点介绍，因为我这罗马人真正介入耶稣的案件是比较晚的时机，就是在这个公议会的审问之后，然后呢大司祭把耶稣带去，然后交给了比拉多，才开始出现罗马的总督跟罗马的军队。好，作者他这么写哈，可能就是目的是要同时出现，让这个犹太人跟罗马人同时从一开始就对耶稣有一些想法，或者说对于耶稣死亡的故事他们是有参与的。很可能以犹太人跟罗马人来表达，就是当时的整个世界，就是我们在若望福音所听见的，就比如说世界是跟耶稣作对的嘛，大概是一个文学的手法里面写出来的。好，这是引言，耶稣就开始啊，有人来抓他了。好，那第四到第九节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啊，耶稣跟来抓他人的对话。好，讲简单说，耶稣被逮捕的过程。好，第四节首先一个简单的介绍，告诉读者耶稣什么都知道。耶稣知道，好，然后他问说：“你们找谁？”问那些来抓他的人，所以耶稣是主动走出来的。啊，你想想看，我耶稣看见人来怎么样？他如果说要逃，就是往后面就溜走了嘛，对不对？他主动从园子里面出来，换句话说，他自愿的把自己交出来，他迎向那些来抓他的差役们。所以面对差役们的要求，耶稣主动告知我就是，说你们找谁啊？你说拉扎勒人耶稣，耶稣我就是。好，我就是这翻译不算错了，但是那个本来的原文就是我是，更简单，我是希腊文 ego eimi 就是我是。这就很清楚，我们在福音当中也听到非常多次耶稣用相同的格式表达了，就是当你看人子被举起时，你就知道我是。那这个我是呢，是整个的犹太传统当中那非常关键的一个，用来描述亚威的存在，永远都是在 be 动词嘛 ，being 是存在，它是是。好，那我们也读到这一个福音当中非常多，耶稣用我是，比如我是真葡萄树，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生命质量等的语言非常多教，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耶稣自我启示的格式啊，表达他的神性的临在啊。那么可以知道，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当耶稣达到我是答复我是的时候，你说这些差役们会倒退跌倒在地啊，不然太奇怪了，对不对？ 说耶稣是一出来以后金光闪闪的，并没有那个东西嘛，只是很清楚他的神性的表达，那是一个神学性的操作了，所以他们就倒退在地。不过呢，整个场面很清楚，就是他并没有真正的变成这些人被这个天耶稣的这个天主性神性就压倒了，并没有这么说，因为继续怎么样，耶稣第二次问他们，第二次问他们 说你们找谁，他们又再打，这次就没有跌倒了，然后只是说很有趣，说你们既然找我，那么就让这些人去。那这些人是谁呢？当然是耶稣的跟随者嘛，是很清楚。那我们知道对观福音中所描写的门徒是怎么样，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全都逃跑了，对不对？那若望福音怎么样呢？是耶稣主动的保护门徒们，让那些来逮捕耶稣的那些差役们不论是宗教的或者是政治的差役，让他们说你们找我就给我让这些人走。换句话说，耶稣在那个时刻怎么样，他还是有能力保护他自己的门徒。这其实很惊人，是不是非常惊人？所以当然若望的目的很清楚，他是要显示耶稣他掌控一切所以倒不是说要若望要否认那个历史事实，说门徒们这个逃跑讲实在很丢脸了，是不是？对不对？弃师父于不顾嘛，对哈。若望他不是为了要帮他们就是把那个这个还有就是掩饰掉，不过他要强调的是耶稣的尊贵的地位，他掌控一切，连这个时刻他还可以保护门徒们。好，他说父交给我的人一个也没有丧失这是耶稣前面所说过的话在这个晚餐厅的祈祷里面他所说的。但我们知道那犹大斯呢犹大斯就不属于天主父交给他的人，他自己走进了黑暗了，对不对？在晚餐厅里面当耶稣给了他的一块饼还是怎么样，他就吃了就离开了当时说那时正是黑夜，是他自己走进了黑夜。好，那么第九节呢就是很清楚这就弄了一段先知的话来说那当然我们知道他说父连你赐给我的人其中没有丧失一个，这在第十七章十二节就已经出现过，耶稣的祈祷里面第十七章十二节耶稣向天父说当我和他们同在时，我因你的名保全了你所赐给我的人，护卫了他们，其中除那丧亡之子没有丧亡一个。这个就是说犹大斯已经被排除在外了，在那个第十七章第二节第十二节就已经把他排除掉，现在这边是很清楚的，他一个也没有失落不过很清楚这些话其实还没有真正的能够完全表达耶稣回答的话的非常非常深刻的含义我们知道，因为后来这些门徒们，特别是什么伯多禄，对不对？就真正的三次否认跟耶稣的关系了。所以这边只是个简单讲，而且我们知道，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要显现时，门徒们在哪里？躲在屋子里面呢，门窗紧闭着。还是非常害怕的，他们并没有真正领略到耶稣的保护的那个能力，或者他没有这个信心，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描写。注意到，就很多话在讲的时候，那作者他要传达特别的事实。我们稍微想一想，那个作者留给我们别的图像的描写，作者并没有掩饰掉他并没有真正把门徒们在当时情况是害怕的是怕被耶稣牵连到的，这个是跟对观福音是一样的材料。就这边之后，他只说了很清楚，是为了满全这一个他的神学目的。耶稣主动的处理一切，同时呢，耶稣在任何情况当中，他都会照顾、保护、跟随他的人。好，当然是对我们今天或者对当时的若望团体他们也是碰着这一个犹太人的迫害的情况，我们现在一样，在任何的困难应该相信，在任何情况之下，包含当耶稣跟我们有可能跟耶稣一起受死的时候呢，耶稣还可以保护我们。好，那最后两节十到十一节是 不得路，有一把剑拔出来，就向那个大司机一个仆人砍去。好，这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小细节啊。那么不得路砍下一个仆人的耳朵，好，那这个故事在对观福音有，对观福音只说有人用剑砍了另外一个人的耳朵的故事，那是谁呢？那么在马古福音没有写是谁啊？那马窦福音呢说什么是门徒中的一个啊？马窦福音中的26章51节说有同耶稣在一起的一个人啊，应该是门徒们嘛啊，拔剑啊，砍了大司祭的仆人一剑啊，削去他一个耳朵。好，大司祭仆人是谁呢？也没有讲啊，就一个人砍了另外一个人啊。那么更早的是马尔谷14章17节说，站在旁边的人中有一个拔出剑来砍了大司祭仆人一剑。好，那么这个站在旁边的人也不必然一定是耶稣的紧密的门徒嘛，可以任何一个人啊。你说耶稣在那个地方在橄榄园子里面过夜，只有他们的门徒们吗？不必然啊。啊，无论如何是在马古是非常中性的描写，在马窦我们知道是跟耶稣在一起一个人，然后到了若望福音呢很清楚啊，那个莽夫就是不多路，那个倒霉鬼是马尔和啊，马尔和是大司祭的仆人。好，那这个马尔和倒是一个在犹太文化里面常见的名字的，这没什么特别，没关系的。好，那么很清楚呢，这边特别提他，说不定啊，说不定他的名字能够留下来，应该在那样的一个群众里面，应该也是一个怎么样？我们说有头有脸嘛，对不对？很可能是这个大司祭派来的那个队伍的领头的人，说不定我吃过这个什么小，应该有点职务了，不然那个名字很难留下来。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新约传统里，我们真的人名知道不多，真的不多，对不对？好，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耶稣怎么样碰到这个情况啊？那么他对伯多禄说了，把剑收入鞘内。伯多禄的行动当然是拒绝耶稣受苦嘛，啊，就是抗拒。他说他真的是挺身而出要保护耶稣。我们记得哈，若望福音在这一个13章晚餐厅，耶稣给门徒们洗脚之后，伯多禄问耶稣，为什么你现在去我不能跟你去啊，对不对？我要为你死。对，这边当然是有点回忆那个小故事，他真的曾经啊，耶稣说你要为我死吗？但你要三次不认我。但这边还真的讲了一个，大概是跟这有关联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想，是在文字上这么想是可以想得通的啊，对，从这边可以回应到13章的结尾。好，但是很清楚，那么这一个伯多禄他一直是很特别的哈，他是拒绝苦难的。我们看对观福音比较好的比较，应该是在那个腓力伯的凯撒勒雅事件。我们知道，当耶稣问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对不对？”伯多禄说你是墨西亚，然后呢耶稣开始怎么样预言苦难啊？那伯多禄不乐意了，对不对？那马古第8章31节啊，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苦，被长老司祭长跟经师们弃绝，而且被杀害，但是呢三天后要复活。哈，作者还说耶稣明明讲这个话，马古强调这时候呢伯多禄怎么样把耶稣拉到一边开始谴责他，不要这样子啊！不要这样子啊！有时候我有时候不太小心，我常常讲一些这个不要怕死亡的事情嘛。很多教友不喜欢听，讲的不吉利的话，对不对？这我可以明白，就当我这样就没应该小心的。但是这边大概类似的情况啊，也是伯多禄说不要，但是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伯多禄可能是代表门徒们，其实包含我们呢、啊，我们都不愿意去看见这个情况发生的嘛。但是呢，耶稣却不一样。他准备好，他说这是天主父给他的杯啊，杯。我这跟各位提过那个，先提一下，我们谈过若望福音的作者是不是若望嘛，对不对？我们记得对观福音里面所写的这个雅各伯跟若望来求耶稣给他们膏位的时候，对不对？耶稣说你们能喝我的杯吗？能受我的洗吗？对不对？杯是死亡之杯啊，一定的。他们说我们能，对不对？然后耶稣你们一定要喝的。换句话说，耶稣就预言了， 这是最直接的理解方式，非常直接理解，这完全合乎逻辑。你几乎在文字上面，你想不到第二个解释的方式。所以我个人呢、啊，我这么读圣经，我就认为这对兄弟雅各伯跟若望都是殉道者。啊，虽然教会的传统没这么说，没关系的啊。啊，也没有禁止我们这么说，因为这是直接从圣经讨论。雅各伯是很清楚的嘛，在中途大事录记载他的死亡，啊，被黑恶的杀了。但是若望呢，没有写，不表示没发生嘛。啊，我们只有没有写，我们做了很多推理，那其实反是更没有根据。你这从文字上，这边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啊，父赐给我的杯，你从这边去理解《对观福音》里面若望跟雅各伯的故事的话，就可以这么理解的。好，这是第一段一到十一节啊，很简单的一个准备，苦难即将要一步一步的实现。我们看见这是最特别，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啊，耶稣还是保护那些属于他的人啊，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这一个晚餐厅的故事开始是耶稣怎么知道怎么他的时辰要到，对不对？爱那些属于他的，爱他们到底，所以是一刻也不会放过的啊！这个可以让读者，如果我们读那么读，应该可以相信啊，是让我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完全的交给耶稣的。你这么写，你看见我第一批的读者，我们可以推论，一般的传统这么说的，若望跟他的团体在一起写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他们团体应该正受着强大的犹太人的压迫，也包含罗马人的压迫。但他们知道怎么样，他们可以放心的，因为天主派的那个独生子耶稣会在任何情况保护他们。好，我们当然可以反过来问，那为什么门徒们却没有真正的跟耶稣一起走呢？一起去接受死亡呢？啊，这其实可以想的了，啊，其实我问我们自己嘛，如果我在场，我怎么样？啊，或者我们现在还是一样，所以可能是因为信心不足，可能是啊，就在那还不够成熟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有没有比较成熟的信仰？当然可以问啊。那我们这有时候就是在偶尔我们会怎么样慷慨激昂一下下，我们知道。在若望福音十一章啊，当耶稣决定要去看拉扎路的时候，对不对？他刚刚生病，消息传了，耶稣没马上去，对不对？他说拉扎路死了，耶稣才要去。对，那你们说你现在去干嘛？当他抓到杀你，对不对？耶稣说还要去，多么说话，多么说怎么样？我们也去跟他一起死，那很神勇啊，对不对？第十一章十六节，但现在怎么样就没有了，就很清楚。偶尔呢会怎么样慷慨激昂，可是呢真正的时机到的时候呢，至少在若望的所描写的这个情境里面是没有人，耶稣的跟随者当中一个也没有敢去做这个行动。那这当然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去想的，是真正我们可以说大概就是用耶稣的话，我就说圣神还没有降临，可惜是世界没有完成，我们还没有能力。好，我们知道的确的，在复活的事件之后，门徒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开始不再怕死亡了，这是很大的差别。好，那么这边伯多禄是一个角色嘛，就是他愿意怎么样保护耶稣的，他用剑砍了那个马尔河的一个耳朵。好，那么这个行动呢，可能是一个很特别或很根本的尝试，把耶稣的那个信仰啊，就是完全用人性来了解了啊，就是只把眼前的问题，把眼前的不愉快啊消除掉就好了，而不去问耶稣现在他所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不愿意接受不合我心意的事情，而不是真正去接受耶稣要做的事情。啊，这个非常困难呐、啊。非常困难，是，所以伯多禄的反应怎么样是很清楚的，他阻挡耶稣，对不对？我你用这一个刚才讲的故事，对观福音里面马尔谷第八章的，当伯多禄见责耶稣时，又是什么？撒旦推到后面去，对不对？你成了天主的反对者的撒旦。这边其实是另外一个，可以想象，很可能是 若望福音用这个图像来写了马古福音的那个图像，所以那个传统留下来，就是伯多禄曾经希望保护或者说防止耶稣去受难，可是耶稣不，这是天父的旨意，所以是耶稣所选择的行动让伯多禄不舒服，他想要阻挡，可是呢，伯多禄的行动让耶稣更不开心。耶稣不开心不是因为人性而已，伯多禄是因为人性，耶稣不是，因为他知道他要完成天父的旨意，所以耶稣的行动是信德的行动，伯多禄的行动是人的情绪或者是情感。那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这样子，我们能不能够在这边要很小心的分辨呢？就不能够怎么太意气用事，不能够只是怎么样光是自己想自己喜欢跟不喜欢，那用比较是教会的话，就是能不能够真正的完全服从天主，这是关键。我们发的，比如说我们发的服从愿能不能够，伯多禄一定以为嘛，他的意见比耶稣好的，我有武功的宝剑在我手上，这可以这么想。好，这第一段，我们看下面第十二到很长的一段，就是耶稣呢被捕了，先在这个亚拉斯啊，这是当时的大司祭的这个老丈人，然后是伯多禄否认耶稣。我念一下十二到二十七节啊。好，于是兵队千夫长跟犹太人的差役就逮捕了耶稣，把他捆起来，先送到亚拉斯那。亚拉斯是那一年当大司祭的盖法的岳父。好，他曾经亚拉斯曾经当过大司祭的，现在的大司祭是盖法，那他是呢亚拉斯是他的岳父。好，就是这个盖法曾经给犹太人出过主意，叫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利的。好，我们记得哈，这是往第十一章的故事。那时西满伯多禄同另一个门徒跟着耶稣，那门徒是大司祭所认识的，便同耶稣一起进了大司祭的庭院，伯多禄却站在门外。大司祭认识的那个门徒遂出来对看门的侍女说了一声，就领伯多禄进去。那看门的侍女对伯多禄说，你不也是这人的一个门徒吗？他说，我不是。那时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着烤火取暖，伯多禄也同他们站在一起烤火取暖。好，大司祭就有关他的门徒和他的教义审问耶稣，耶稣答复说，我向来公开的对世人讲话，我常常在会堂和圣殿内及众犹太人所聚集的地方施教，在暗地里我并没有讲过什么，你为什么问我？你问那些听过我的人，我给他们讲了什么，他们知道我所说的。他刚说完这话，侍立在旁的一个差役就给了耶稣一个耳光，说，你就这样答复大司祭吗？耶稣答复他说，我若说的不对，你指证哪里不对，若对，你为什么打我？亚拉斯遂把被捆的耶稣解送到大司祭盖法那里去。好，你看这段叙述，亚拉斯的审问耶稣根本没有回答，对不对？好，然后怎么样，他把他送去给大司祭。好，西满伯多禄仍然在那边站着烤火取暖，耶稣已经走了。有人说，你不也是他门中一个吗？伯多禄否认说，我不是。有大司祭一个仆役是伯多禄削下耳朵的那人的亲戚，马尔和的亲戚，对他说，我不是在山园中看见你同他在一起吗？伯多禄又否认了，第三次否认，立刻举手交了。好，这一段叙述，跟对观福音就差别就非常大了。对观福音的报道是一开始耶稣受审是在公义会里面，换句话说就是大司祭主导的，包含见证人啊、审问的控告啊等东西非常多的。好了，这一些怎么样，那些公义会里面对耶稣的审问议决跟宣判，很多人嘲笑辱骂耶稣，这边都没有出现，都没有写，都没有写。好，那么我们注意到，因为你看到根据这个马果二十六章的马窦二十六章第五十七节说，那些人抓住耶稣怎么样？ 就把耶稣带去盖法那里，啊，带到大司祭盖法前，金师跟长老已经聚集在那，换成公义会，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耶稣一被捕，就被送上公义会，这是马窦的写法。那我们这边知道，这边是先送到亚拉斯哪里去？啊，这哪一个是符合历史事实？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不可能两个都是嘛，不可能的。啊，这个很清楚是有很大的差异。好，啊，那当时当年公义会的主席就是大司祭是盖法，很清楚的。好，啊，那么马拉古跟路加也是相同的背景，是跟马窦是一样的。好，啊，所以若望他呢在这里怎么样？先排除了公义会的审问啊，先插入这一个这个大司祭盖法的岳父的家里面，亚拉斯的审问啊。所以你知道，我们如果各位跟我去过那一个朝圣的话，在我们去那个基民波多路堂，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假设那个就是亚拉斯的家，亚拉斯的父那个家里面，这是不是不重要？我认为应该很困难的，啊，但是有这个传统这么说的，这样子好。好，那这段内容我们现在刚读是对观福音里面没有的。好，那亚拉斯在审问的前后呢，中间夹了一个伯多禄否认跟耶稣有关系的故事，啊，这个很清楚。在这句话你可以看见他的所写法是跟对观福音有一些差异的。好，那么很可能是若望他本来所收集到的一些材料啊，那么是报道呢，这耶稣是在亚拉斯前受审的啊，那么所以前面呢关于这个盖法的积极的主动角色已经提前被若望写在第十一章，我们记得吗？当耶稣复活了拉扎路怎么样，他们这怎么办啊，大家都跟耶稣去了，然后怎么样，他们就开了公义会，在第十一章结尾公义会已经开过了，然后呢盖法说了嘛，你们什么都不懂，对不对？让一个人死可以救全民族多好啊，那边可能已经算是一个大概对观福音里面公义会审判的故事，大概是比较一下，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去比较不同的福音，他们的安排材料的方法，可能可以这么懂这样子。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作者呢对于这个经文有一些不和谐，他不太在意的，就他不像我们今天去推敲那么多，他就是单纯的叙述这段故事的重要性呢，是很清楚。亚拉斯啊，他在当时还有一些重要性。所以呢，他跟当时的这个公益会或大司祭的圈子里面呢，他有一点地位，他主动怎么介入这一个审问的这个故事。好，那至于客观的历史事实怎么样，那真的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暂时就各自不要去细想它了。好，我们看看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分四个小段落，先是12到14节，就是耶稣被送到了亚拉斯府里面。然后呢第15到第18节是伯多禄第一次的否认跟耶稣的关系，在一个大司祭府里面的一个使女面前，一个问他的一个女仆人啊。好，然后是第19到24节是亚拉斯审问耶稣，然后呢25到27连续两次伯多禄又否认了，那次是发生在什么，在别的男的仆役面前。我们先看第一段12到14节。好，这是耶稣被解送到亚拉斯里面。那么这边是讲那些犹达斯带来的人，有兵队千夫长跟犹太人差役的人，他们把耶稣捆起来，就真的是当犯人一样把他捆绑了。那亚拉斯呢，他曾经是大司祭，他在公元耶稣后这第6到第15年，就很早，6到15年他是担任大司祭。那他离开了这个职务以后呢，换了别的大司祭啊。他的后来的五个儿子，包含这些这个女婿啊，怎么样啊？他家里在家族非常多人都轮流当过大司祭，所以他你可以想象，在这个家族里面，在大概是已经是最年长的啊，那地位又非常高的啊。那么他结束了大司祭的职务以后，他应该还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不论是宗教或者是跟罗马人来往的政治上。都有相当强的影响，这边是大概是这个原因啊，这边会特别的讲了他的故事，审问耶稣。好，这个是第二段15到18节，好，是伯多禄呢他第一次的否认耶稣。好，我们知道这个伯多禄否认耶稣大概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因为四部福音都记载了嘛。我们跟大家也跟大家说，你去思考一下，在写福音故事的时候啊，伯多禄呢 应该已经殉道了，他已经证明是完全为信仰舍掉性命，是最好的见证。就他在这一些初期教会的这个整个的认知里面呢，他应该也已经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啊伟大的宗徒了。所以他们要写这个故事，只是他们知道一定是事实，他们绝对不会去创造这个故事啊，不会去创造一个让他们这个在整个的信仰团体，耶稣以后的门徒团体的第一个领袖，然后有这么难堪的场面出现，应该不会，应该是真实的。而且我们知道，四部福音都有记载的故事很少很少啊，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好，那么而且都是讲的怎么样否认了三次，那为什么三次呢？因为很重要吗？不知道，不知道，有点难堪，对不对？有点难堪，嗯。好，不过无论如何，三次的否认跟耶稣有关系，这四部福音的一致性是第一次都是面对一个女仆人，一个使女，这大概也可以，当然也可以肯定是一个事实。好，那只是呢，若望跟路加的版本呢，就是把一些比较人们辱骂耶稣的删掉了。啊，没有写太多。那各位可以去对照一下马拉古十四章的描写，当然特别是14章65节啊。好，那这边若望的写法是，这个女仆是看门的，啊，这样看门的，就是进出这一个庭院啊，要查这个邀请函的，查身份证的，这样子看门的。好，然后呢，所以活动怎么样，被挡在外面进不去，啊，那么有关系的人才进得去，所以那个。出现了个另一位门徒啊，那另一个门徒这边就出现了，但是他说他因为怎么认识大司祭府的人啊，他怎么样来帮忙说了一下啊，这个使人让伯多禄就你进去了啊。那这个另一个门徒这个写法在若望福音后来就出现非常多次，我们知道这很明显从文字上来看，他应该指的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有时候呢，如果直接也出现耶稣的话，就会说耶稣所爱的门徒。耶稣没有出现，他们直接谈话，只是耶稣已经被捕了，对不对？已经进去了嘛。现在是外面那个门口的事情，那耶稣不在场，就是那另一个门徒。这应该是一个很一致的一个写法。所以这个是他来耶稣爱的门徒来讲。那说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为什么会认识大司祭呢？蛮奇怪的啊。如果你是若望的话，其实没有机会的了啊。如果是个加里勒亚贫苦渔庄的这个渔村的一个渔夫会认识，不太可能。好，可是有人就要去想故事啊，对不对？你说他们就是很多人就把这个圣经就是用基要派的解释，所有的事情都是事实，那他叫解释，对不对？他们就说啊，可能的，因为呢大司祭爱吃鱼。那我们记得，哎，不要笑啊！那若望跟雅各伯他们当初啊，跟伯多禄看这个安德勒都在海边被耶稣召集，对不对？有什么差别呢？伯多禄跟安德勒是站在海里面撒网，什么意思？岸边，对不对？很浅的水。那雅各伯跟若望呢，是在修理，在船上修理渔网，还有船的。他是一个大企业家，就是他们常常说，若望呢又很有生意头，就他常常卖鱼去，慢慢也成了好朋友了哈。你说可不可能呢？你也不能讲绝对不可能，但是就是因为先假设了结果去想解释嘛，不是真正的证明，不是蛮有趣的。这边那些比较古老的这个圣经的诠释，有很多地方很有趣这样子。所以说我在以前那个学习读书的时候，都跟你会笑，哎，这太可爱了啊，可爱了。所以不要看这小事情，其实蛮有趣的。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现在是这里伯多禄。进不去，然后呢耶稣所爱的门徒呢帮他一把，就不帮还好嘛，对不对？一帮他就接着就怎么样，他开始否认跟耶稣有关系了。好，接着19到24节是开始怎么样，是大司祭开始审问耶稣了。好，问什么呢？关于耶稣的门徒和关于耶稣的教义，耶稣所教导的内容问他。好，那么这个 是亚纳斯审问耶稣的过程。我们知道称他为大司祭，并不是他当年是大司祭，他曾经担任过大司祭啊。当好，应该是因为这个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就这么讲。我们现在还不是一样的，我们现在讲这些，比如说行政院长下台了，还叫院长，院长叫，对不对？一样，但类似一样的情况。好，审问的内容是非常一般性的了，就是关于耶稣的门徒跟耶稣的教义怎么样，没有什么太刻意的，你说设什么陷阱让他跳，并没有什么这个很尖锐的问话，只是问东西，好，所以一般的。这个写法真的有点奇怪。啊，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想象，也许是这个作望团体在写这一个福音故事那个时候呢，他们也常常碰到那些反对他们的人，问他们这些问题了。你们到底讲什么东西？你们是谁？你为什么这么生活？啊，你怎么样？啊，很巧合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前天的组织里面听见，对不对？伯多禄前书也说，对不对？要常常准备好跟别人讲我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大概是类似的，你讲一般性的。好，但是呢，很奇特的是，耶稣拒绝回答。我们知道，通常在审问的时候，被告都怎么样，都急着为自己辩解嘛，对不对？耶稣这个答案也是太特别了哈。对，我向来公开的对世人讲话。我常常在会堂跟圣殿里，就是众人所聚集的地方讲话，我暗地里什么也没有讲，你为什么还问我？你不早听过了吗？这个意思，早听过了。他说，你问那些听过的也可以吗？我跟他们讲了什么，他们知道我所说的。所以你可以看见，是耶稣根本就拒绝。他首先怎么，一开始是什么？他不讲话，沉默以对，然后怎么样？就真的是拒绝。好，这是很特别的，就是他基本上耶稣他本身是什么呢？他是来到人间启示天主的嘛。我们整个福音是讲忘讲，然后现在他已经在公开生活中讲完了。所以在耶稣的公开生活里面，他要对这个世界说的话他已经都说清楚了，都说完了。所以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呢他不讲话了。你可以看见啊，看起来啊是这个世界以亚纳斯当代表啊，他高高在上审问耶稣。可是呢，事实上呢怎么样？是耶稣呢反过来审问他们啊。对，你可以想想看，你曾经听过我讲的啊，你想想看，对你什么意义啊？这很有趣的一个反转。这样的反转的角色，仅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还真是很少见，对不对？可能没有吧。一个被审判的、被审问的一个被告会这样子去答复，那太特别，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角色的兑换，那么权力的兑换啊，这本来有权力的也变成无能的，所以可以说亚纳斯被耶稣怼回去，对不对？他完全无言以对啊，而是被审判者呢，反而成了审判者。好，在亚纳斯应该是你可以想象的很尴尬的，这时候怎么样呢？那旁边的差役帮他怎么样化解的尴尬，对不对？打耶稣一耳光，对不对？你就这样对他回答吗？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场面，对，好像真的是你可以感觉就是让这个尴尬的场面啊化解一下，或者说帮这一个亚纳斯出气。我们知道都是叫下面这些。小喽啰，对不对？常得干这些角色的应该做的工作嘛。好，那耶稣怎么样？也毫不让步。他如果我讲的不对，你指正呢？你说哪里不对？我对你怎么打我？所以你注意到耶稣没有辩护他自己被控告的事情，其实也真的也没有控告，对不对？他只是跟这个人就你说就开始争吵起来了，或者辩论起来。好，很清楚啊，耶稣这样说是怎么样？他是再一次证明什么？没有人可以指控他，没有人能说出他有任何的不对的地方，很清楚。这个话其实前面也出现过，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耶稣面对犹太人，他已经说：“你们中谁能够指证我有罪？”已经出现过了，这边是一样。这第八章四十六节很清楚，他说：“如果我说的是真理，你们为什么不信？”好，如果你们既然不能指证我哪里不对，你为什么不信？这是我常有的感受了。 他的感受，对不对？很有趣，这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你可以看看这个耶稣讲的东西，的确是的。好，那现在很清楚，亚拉斯应该是怎么样？非常困窘的，没办法了啊！他怎么样？把耶稣就送到盖法去了，啊，让公义会来审吧。好，那么以后呢，在盖法那边发生什么事呢？很奇怪啊，路望福音也没有说什么事，都没有提。他不久就直接说被送去给比拉多了，所以这个是有趣的。真正的公义会的审问在若望福音的苦难叙述当中没有出现的，但是我们说亚纳斯把耶稣解送给大司祭盖法，很清楚怎么样，他还是被捆绑着，以犯人的形式被送过去的。所以在这个这边，耶稣还是一个罪犯的身份。好，这当然是我们说非常的不合理，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发生的，不符合真正的真理。好，那这个时刻怎么样？那故事又回头讲伯多禄了，25-27节。好，那么伯多禄还在那边烤火取暖。我不知道他的心可能比身体更冷了，你可以想象那个东西，知道天气冷，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是在那个逾越节时期嘛，啊，就我们讲就到我们的清明前后，那是很冷的时候，那晚上很冷啊，烤火，好，那第二，伯多禄第二次否认跟耶稣有关系，那是在一群的差役当中。第25节所说的啊，西满伯多禄还在那边烤火的，有人向他说：“你不也是他门徒中的一个吗？”好，那么有人是谁？就没有明确的说，应该一样，就是这是仆人们呢，差役中其中一个啊。那第三次呢，是怎么有一个单独的具体被指出的人？这个人是伯多禄曾经削下那个耳朵那个人的亲戚，马尔和的亲戚。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大概当时那个人跟马尔和是站在一起，就是看见伯多禄把他的亲戚的耳朵给砍下来啊，他又问了啊，你不也是他的门徒中的一个吗？我看见你用剑砍他的，你这不是这个意思啊，对不对？好，然后怎么样？伯多禄怎么样？他还是否认了，啊，还是否认了啊。那么这个最有趣的是那个马古写的很强烈，马古14:71啊，说伯多禄开始诅咒发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这个人，哦，这么强烈的话在这边啊，若望的版本就缓和了很多啊，他没有否认伯多禄曾经啊否认过他自己是耶稣门徒，自己跟耶稣有关系，但是你看马古写的是非常强烈的语言，这边就不见得缓和的不少，很清楚的。但我们知道这一个伯多禄他的情况是很特殊的，这种被出现的，他前面怎么，你看他前面砍下那个人的耳朵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勇气十足的，对不对？他真的可以说已经要为耶稣挡在耶稣前面，要死我先死，这个味道。那现在怎么样？耶稣已经真的被捕了，他就退缩了，真的害怕了，所以那个转折是蛮惊人的啊！我想起那个沉默那个鸡翅狼那个小那个角色，对不对？一直在变化的。其实我们的信仰上常有这种经验的啊，就有时候突然间就是变成你的天下无敌啊，信心无敌强，对不对？你说这贬的怎么样？我什么都否认，但是这的确是跟我们做一些参考了。好，所以这个。亚纳斯审问耶稣啊，是若望的苦难叙述，跟对观福音比较是特殊的地方，他对观福音没有的。那这边我看亚纳斯怎么样，他其实是世界的代表，对他而言呢，耶稣的启示性的言语是不够的，或者不重要。我们知道耶稣在公开生活所做的一切启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可是呢，亚纳斯怎么样，他看重的是自己在当时的影响力，在世界上的权力。所以对亚纳斯而言，耶稣的行动、耶稣的言语都会让他失去他的权力。换句话说，对亚纳斯而言，耶稣是一个危险人物，因为呢，世界的权势、世界的尊荣比真理更重要啊，比真正的完全的天主类的自由更重要。 所以亚纳斯不能够接受真理，他不能够接受耶稣，他不能够接受真正的自由嘛。啊，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耶稣的话是明明白白的说的，但对很多人呢是怎么样，是无法明白的，就好像是隐藏着一样啊。可是呢，有人呢愿意聆听，有人呢是不愿意聆听的。所以耶稣的言语常是要看聆听的人愿不愿意接受，不强迫的。这真理啊，我真理使人自由，这两个层次。第一个是让人真正的得到自由，内心的绝对的自由。另外怎么样，是真理不强迫人。人可以自由的接受，人当然也可以很遗憾的自由的拒绝。那亚纳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图像。所以圣言呢是公开的，也是隐藏的。对接受的人是公开的，对于拒绝的人就是隐藏的。所以听见的人不接受就是没有信仰，接受的就是真正的对于耶稣表达信仰的人。好，那耶稣怎么样，接着就被送到了总督府，送到了该法那边。你可以看到啊，这很短的一个经文的转折啊，在这一个第24节说什么，说亚纳斯把耶稣捆绑就送到大司祭该法那里去，对不对？然后接着是25到27节是伯多禄第二次跟第三次否认跟耶稣有关嘛。接着28节呢怎么样，就是从该法把耶稣带去总督府了。所以耶稣在该法那里怎么样完全没有写了啊，这也是一个约翰福音的很大的一个特色。这公义会的审问在对观福音所描写的，这边被变成了在亚纳斯的一个私下的一个审问。那那个亚纳斯的这个故事就反而变成一个很独特的角色，面对真理啊。这个不是，你可以看看若望的写东西，好像针对每一个读者，直接就引我们去想，就是我们去扮演那个角色，那个味道这样子。好，那么到了总督府是非常精彩的，耶稣受罗马总督的审问，我们下一次跟各位讲这一段。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停下来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晚安。